夫服侍的高度作为彼此学习的主题。
会无想要用耶稣服侍的管道来作为互相学习的主题？
如果你仔细去查考圣经，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他说：“咱详细来查考圣经，会当得到一个结论。”
基督徒的人生其实就是一个侍奉的人生。
基督徒的人生其实就是一个侍奉的人生。
当然，对于侍奉，我们可以从读经，也可以从圣经里面来学习很多古圣徒如何来服侍神。
对圣经来当学，对圣经来的还是古圣徒诶服侍的精神。
他们的确在人生当中有很好的服侍的脚踪，我们值得来做学习。
在因的人生当中，会当看到因服侍的卡利亚，会当。
但是不管任何的人都有带着人肉体的软弱，
但是不管什么人都带着肉体软弱，
所以对古圣徒的效法我们只能做部分的效法，
所以对古圣徒的效法只能做部分的效法。
那唯有主耶稣是让我们能够全部效法，
只有主耶稣可以让我们全部来效法。
主耶稣曾经这么说，
主耶稣这样说：“
我来不是受人服侍，乃是来服侍人。
我来不是让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为人舍己，做多人的赎价。
并且要为人舍己，做多人的赎价。”
我们知道，主耶稣为了我们拯救人类，他亲自道成肉身来到这个苦难的世界。
咱知影，主要是为了咱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
他用一粒麦子来比喻自己的一生。
他用一粒麦子。比如自己的一生，
只有破碎自己才能够从他结出许多的子粒来，
只有破碎自己才能为他结出很多子粒来，
只有破碎自己才能够成全这份救恩，
只有破碎自己才能成全这份救恩。
所以我们从自古到现在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受到主爱的激励，
所以我们对以前到现在有很多兄弟姐妹都受到主爱激励，
我们也愿意无怨无悔的能够来负主的轭，
咱嘛真愿意来搭这个主的担。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在负主轭当中都能够学习主的样式？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在搭主的担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主的样式？
到各教会都有一群爱主的弟兄姐妹。
到各教会都有一群爱主的兄弟姐妹。
但是只要人就带着人性的软弱，
但是只要是人就带着人性的软弱。
我常常看到整个教会他有这样的状态，
我常常看到有很多教会有这样的情形。
有一群人说，传道我都是为教会好的，
他说传道我都是为教会好，
你看为教会我做了多大的牺牲，
你看为了教会我做了多大的牺牲。
一群信徒也说，传道我都是为教会好的，
一群信徒也说传道我也是为了教会好。
感谢主，那么多弟兄姐妹都是为教会好，
感谢主，这么多兄弟姐妹都是为了教会好。
但是两边要同工就不好，
但是两个要同工就不好了。
这个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负主轭的心智，
但这跟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担主轭担的这个心智。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在侍奉当中都能够来学习主耶稣的样式，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在学习当中都能学习主的样式。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
来看马太福音的十一章，
来看28到30节，
来看28到31节。
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我们来看28到30节。
马太福音十一章，看28到31节。
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这段圣经里面提到有两种担子，
这段圣经里面说到有两种担。
28节的担子是我们在世上我们会承受很多的担子，
你在背着公牛，你在世间上那也承受了真多担。
那主耶稣也知道我们负了很多的重担呢。
主要说嘛，这样让负担了真多重担。
主耶稣邀请我们把担子卸下来吧。
主要说邀请咱将担这个放下来吧。
到我这里来就必得享安息。
到我家来就会当得享安息。
所以可见我们在属世的担子，我们要懂得卸下来。
所以在属世的担，咱要爱怎样来放下来。
那讲完二十九节又提到说，你们还有一种担子。
二十九节又讲到恁够另外一种担，
但这个担子要把它扛起来。
但是这个担爱改扛起来。
如果扛不起来，我们就无法得安息了。
卡数扛未起来，就无法得到安息。
那到底主的轭、主的担子到底是什么？
到底主的担是什么呢？
提到的就是柔和跟谦卑啊。
讲到的就是柔和加谦卑。
当代的译本啊，翻得比较直白。
当代翻译本讲了较直直白。
他说：“你们要背我的轭，
你讲爱排我的轭，
学习我心里的柔和以及谦卑，
学习我心内柔和甲谦卑，
这样你们的心灵就一定想安息。
安尼，你的心灵就一定会得享安息。
所以，可见这边提到的两个担子，属世的担子，你要卸下才能够安息。
所以，只讲到两个担，属世的担，你要放落才会得安息。
但属灵的担子扛起来，你才会精神。
但是属灵的担，你该扛起来才有精神。
所以，服事当中，我们要懂得富足轭。”
所以后世当中要知道辅助的答案，
我们更要学习主的样式，
更加还是主的样式。
那主的样子其实也成为我们服事的轭哦。
主的样式嘛，假设咱主的答案，
你扛不起来，你学不像，我们就没有安息了。
你若扛未起来，学未成就无法度安息。
那为什么说服事的柔和谦卑也是一种轭？
为什么后世如何谦卑嘛是一种答案呢？
我们想一想，我们每一个人服侍，我们都有主观呐。
咱想看卖，咱每一个人咧后世拢有自己的意思。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性呐。
每一个人拢有自己的个性。
如果每个同工都带着自我中心的个性主观来面对教会的问题，
可是每一个同工用自己的个性来面对主的问题，
我们不愿意背负主的轭，学主耶稣的样式。
咱无愿意排主的轭，还是主的样式。
我们在侍奉当中是没有办法安息的。
伫咧侍奉内底，咱是无法度得到安息的。
侍奉越接的越多，我们与人的对立越来越多。
侍奉愈多，咱甲人的对立就愈来愈多。
同工的心结也越来越深呐。
同工之间的心结嘛，愈来愈深。
不避讳的，在很多的教会里面都有这种状况啊。
一旦看到是真侪教会内底拢有安内情形，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愿意，我们能够背负主的担子。
所以今天一旦那是愿意排主的担，
更能够来学习主耶稣柔和谦卑的样式。
更加一旦学习主耶稣柔和谦卑的样式，
我们自然在服事当中，我们就能够清神了。
主人在服事当中对当清醒。
你看在三十节主怎么说呢？
在这三十节主怎么说呢？
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因为我的担是容易的，我的担是轻省的。
所以当我们能够负主轭，学主耶稣的样式，
当然可以排主的担，还是主的样式。
侍奉虽然很辛苦，但是越侍奉你能够越甘甜。
但是侍奉虽然很辛苦，但是越侍奉可以越甘甜。
这种服事的态度就显出我们在服事背后的高度了。
这种服事态度就显出咱服事背后的高度了。
我们看主耶稣所到之处就是人聚集的地方，
咱看到主要说行到的所在，就是人聚集的所在。
好多人想要亲近主，来听主的道。
真侪人想要亲近主，来听主的道理。
所以，我们看服事的精神跟高度，我们来提出几点来做彼此的学习。
所以，咱看服事的精神甲高度，来提出几点作为彼此的学习。
第一个，主耶稣服事的高度，乃在于他的谦卑的态度。
头一个，主要说服事的高度。第一谦卑的态度，
我们请参考腓立比书来看第二章。
我们看腓立比书的第二章。
腓立比书的第二章，我们来看第六节。
腓立比书第二章，请看第六节。
腓立比书的二章，我们来看第六节。
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六节。
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的为强夺的。好，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是天上的神道成这个肉身，
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是天上的神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
他本身就是神，也具备了主的神的形象，
他本身就是神嘛，具备了神的形象，
但是他道成肉身，不与神同等的为强夺，
但是他道成肉身不跟神同等作为强夺的。
圣经说反倒虚己取了仆人的形象，
圣经说颠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
主把自己给道 倒空啦、啊，
主将家己讲倒空去啊。
有时候我们想一想，我们没有一个人选择自己出生的环境。
有当阵咱想看卖，咱无都选择家己出世的环境。
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家庭，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父母亲是谁。
咱无都选择家己的家庭，无都选择家己的父母。
更重要，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容貌来到这个世间。
更加重要的是，咱无都选择家己的容貌来到这个世界。
我们想想，从自古以来，人类历史以来，在时空之下，只有一个能够选择。我们所不能选择的，
对，历史来看，只有一个人会当选择自己所不选择的，
就是主耶稣本身呐、啊，
就是主要说自己，
他可以选择他出生的环境、家庭背景、他的容貌，
也让选择一出世的环境、家庭背景。
但是，一个有选择的主耶稣，他如何来做他来到世上的一个方式呢？
对，一个有选择的主耶稣，以选择安怎来到世界呢？
我们想一想，耶稣的出生，
再来看耶稣的出世。
他是一个微小的伯利恒，在马槽降生呢。
伊是伫咧伯利恒内底马槽内底降生呢。
他在拿撒勒长大。
伊伫咧拿撒勒大汉。
有人用他的身世背景一看，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的？
有人用伊的身世背景来看，拿撒勒敢能出什么好诶？
那看看耶稣的家庭，这不是木匠约瑟的儿子吗？
耶稣的家庭是木匠约瑟的囝。
于是众人就轻视了耶稣。
众人就轻看耶稣。
圣经怎么说耶稣的容貌呢？
圣经安怎讲耶稣的容貌呢？
圣经说，我们看见他的容貌，一点都不值得羡慕啊！
圣经讲，我看到伊的容貌，一点么拢无值得欣赏。
一个有选择的主耶稣，他选择用最卑微、最丑陋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
一个有选择的主耶稣，用上卑微、上歹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
这就是他高度的所在。
这就是伊高度的所在。
第二个，他顺服的态度。
第二个，伊顺服的态度。
第七节说，反倒去取了仆人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第七节讲，颠倒虚己，除了奴仆的形象，成做人的样式。
他知道来到世上，他有这一个目的，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
伊知影伊来到世界有一个目的，就是被被钉在十字架顶。
以赛亚书这么形容啊。
以赛亚书安尼形容，
他被欺压受苦的时候，他却不开口。
伊被欺压受苦的时阵，伊却无开嘴。
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
伊亲像羊羔被牵到宰所在，
又像在羊剪毛的手下，他也是无声啊。
又亲，就佮亲像羊伫咧割毛的手下，伊也是无出声。
他也是不开口，
伊也是无开嘴。
所以主耶稣为了成全这份救恩，
所以主要说为了成全这份救恩，
存心顺服就不再有他个人的意识在里面。
存心顺服就无伊个人的意识伫内底。
没有错，在科西玛尼园知道这个方向是不会改变的。
伫咧科西玛尼园内底，知影这个方向是袂改变的。
他跪下祷告，一开始他有存有自己肉体软弱的局限。
伊跪了基督，伊一开始有肉体的局限。
他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在这个苦杯离开我。”
伊讲：“杯啊，那是会使，求你将这个苦杯离开我。”
但是后期的祷告说：“但不要照我的意思，只照你的意思行。”
后边基督一旦看到伊讲：“求你照你的意思行，卖照我的意思。”
他完全顺服于天父给他的旨意。
伊完全顺服天父给伊的旨意。
第三个，他牺牲的态度。
第三个，伊牺牲的态度。
所以第八节说：“既然有的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于自己。”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第八节讲，既有人的样，就家己卑微，存心顺服伊的死，而且死伫咧十字架
上。十字架底下，跟他旁边两边强盗都嗤笑他了。
所以十字架面下骹甲两边的强盗拢知影伊。
你既然能够救别人，但不能救自己啊！
你既然会当救别人，未当救家己哦。
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哎。
咱真正真歹想象。
我们所敬拜的主，他是宇宙创造的主宰。
咱所敬拜的主是宇宙创造的主宰。
他为了我们甘愿来到这个苦难的世界里面。
伊为了咱甘愿来到这个苦难的世界里。
为了拯救我们受尽一切人世间的苦楚。
为了拯救咱受尽一切人世间的苦楚。
受到极大的羞辱。
受到极大的羞辱。
只为了拯救我们不受到将来地狱的刑罚，
只为了拯救人不受到将来地狱的刑罚。
他为爱我们的缘故，他亲自降杯来到这个世间。
因为了爱咱的缘故，亲自降杯来到这个世界。
圣经说，他有人的样式，就取了仆人的形象。
圣经讲，伊有神的形象，就取了奴仆的形象。
我们想一想，我们很多时候，比别人读了一点书啊。
咱想看卖，有当阵咱比别人加读几点啊？
圣经懂了一点，带来 一些慕道朋友来，
圣经捌一寡，带了一寡慕道朋友来，
有了一点财富，有了一点地位，我们就显得不可一世了。
阮一寡财富、一寡地位，就感觉家己真厉害。
用主耶稣的卑微对照，我们真的显出我们极大的愚昧感。
用主耶稣的形式来对照，咱真正是足无知的。
所以，我们看耶稣服事的高度，乃至于他的谦卑，显出他的高度。
所以，咱看主耶稣服事的高度，一定是伊的谦卑显出伊的高度。
所以，有这样的态度，我们看见了第九节就显出他的高度了。
为伊的态度，一旦看到第九节，就显出伊的高度。
第九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看见，因为有这种谦卑的态度，成就了他的高度。
我们看到，因为他谦卑的态度，成就了他的高度。
有人说，耶稣一生没有写过一本书，哎。
有人说，耶稣一世人没写过一本书。
但是，很多的图书馆没有办法容纳他一生的事迹。
但是，真多图书馆无法度刻录他一生的事迹。
耶稣从来没有写过一首诗歌。
耶稣从来没写过一首诗。
我们现在的敬拜、崇拜的诗歌，都是来称颂他的伟大以及他的救恩。
咱今嘛说，请问赞美诗拢是来阿乐伊的伟大。
所以要赢得别人的尊重之前，显出自己服事的高度之下。
所以要赢别人的尊重，进前爱显出自己的高度。
我们要学习主耶稣，他有谦卑的态度。
那还是主要说有谦卑的态度，
甚至有牺牲的态度，
甚至有牺牲的态度。
有人说，别人要接受你的话之前。
有人讲，别人爱接受你的话，进前
他必须先接受你这个人，
伊必须先接受你这个人。
一旦他接受你这个人，你所说的话就具有影响力了。
伊接受这个人，你所讲的话就有影响力了。
我们谈第二个，耶稣服事的高度，乃在于他对人爱的深度。
第二个，耶稣服事的高度是伊对人的爱。
我们知道一个人的高度取决他的深度。
咱知影一人的高度，决定伫伊的深度。
如果一个人有高度没有深度，这是经不起考验的。
可是一人有高度无深度，是经不起考验的。
好像一个大楼，他要盖很高的大楼。
刚才要起一栋大楼。
他如果没有足够深的地基，这个大楼是很危险的。
刚才那是无较深的地基，这个大楼是足危险的。
这种大楼是经不起任何的地震的。
这种大楼是袂堪起地动的。
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的高度，乃至于他对我们的爱是如此的深呢。
所以主要说，福音的高度是伊对咱的爱是遐尼啊深。
我们看见他的爱有多深。
咱看到伊的爱有瓦尼亚亲。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
咱看约翰福音的十三章。
请看第一节。
来看第一章。
约翰福音十三章的第一节。
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章。
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是尽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我们知道这是洗脚礼在举办之前圣经特别描绘的一句话。
咱知影这是伫咧洗脚礼进行圣经所描写的一句话。
耶稣知道他的时候不多了。
耶稣知影伊的时候无多了。
他又说他爱我们世间属于自己的人，就爱我们到底了。
伊讲伊爱世间属家己的人，就爱因到底。
所以主对我们的爱是一个爱到底的爱。
所以主要说对咱的爱是爱到底的爱，
是没有保留的，是将自己全部献上的爱，
是无保留的将家己全部献上的爱。
对我们的爱是没有条件的。
对咱的爱。是无条件的，
连要出卖耶稣的犹大也是主所爱的。
惨被出卖耶稣的犹大嘛是主所爱。
明知道这个脚是要踢耶稣的脚，主耶稣还是蹲下去为他来洗脚。
明明知道这个脚是要踢耶稣的脚，也是跪下去替伊洗脚。
所以我们看见主对我们的爱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爱。
所以主耶稣的爱是对是永恒不变的爱。
即使他面对人世间最大的背叛，犹大要卖主。
就算讲伊面对到人世间上大反背，就是犹大要。
他面对最亲近他的彼得，却三次的不认他。
伊面对上亲近伊的彼得，却三次不认伊。
他要面对极大的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
伊要面对真大羞辱，面对十字架苦难。
即使是如此，也不影响他成全救恩的决心跟他的计划。
就算讲安尼，嘛无影响到伊要成就救恩的决心甲伊的计划。
我们知道到了希伯来书怎么诠释主耶稣在面对十字架这个当下他的态度想法是怎么样。
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里面他怎么来说主耶稣面对这个十字架可能的态度。
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
我们看希伯来书的十二章，
我们来看第二节，
来看第二节，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第二节，
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
二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圣经特别提到，他为了成全这份救恩，
圣经特别讲到，伊为了成全这份救恩，
摆在前面是一个极大的喜乐，
放在头前是一个极大的喜乐。
他就轻看一切的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
伊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为什么圣经要这样去描写？
为什么圣经要按来描写？
我们知道，在伊甸乐园，神特别跟亚当来立约了。
咱知影伫个伊甸园内底，神特别甲亚当来立约。
园中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的，
园中的果子你拢会当凊彩吃。
唯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
独独分别善恶的果子，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但是我们人类还是违背神的圣约，后面吃了那不该吃的果子。
但是人类要是吃了迄无应该吃的果子，
我们想一想，吃的日子必定死，到底是谁死？
咱想看卖吃的日子的确死，到底是什么人死？
你最回到新约来看，是主替我们而死。
来到新约看，是主替咱来死。
你看人犯罪是主耶稣为我们承受极大的代价，
人犯罪是主为着咱来承受真大的代价。
虽然当下看起来神无情的施行公义，把人赶出伊甸乐园，
虽然当下是神无情的将人赶出伊甸乐园，
但被赶出去的过程当中，主的心跟眼睛是跟着出去的。
但是在赶出去的过程当中看到神是也把公事对出去的。
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展开预备他救人的计划。
对那个时候，就展开了神救人的计划。
一直到时候满足，他亲自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间。
一直到时候满足，他亲自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间。
吃的日子必定死，到底是谁死？
吃的日子的确死，到底是什么人死？
是主耶稣，他死替我们而死。
是主耶稣死，替咱来死。
所以主耶稣他是公义的彰显者，
所以主耶稣是公义的彰显者，
他也是慈爱的执行者，
他也是慈爱的执行者。
所以在这一刻里面，他知道所有人类就因着他的十字架成全这个救恩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主耶稣怎样以为的一生转了救恩。
所以主在面对这个十字架，我们回到希伯来书来看，他是喜乐的。
所以主耶稣面对十字架，他是喜乐的，
他是甘心乐意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的，
他是甘心乐意被钉。
从创世以来的救恩准备在这一点这个时刻终于要成全了。
对，创世以来救恩终生在这个时准备来完成
了。因着这一份非常深度的爱，
因着这份非常深的爱，
成为主耶稣面对苦难一个极大的力量，
讲这主要说面对苦难一个极大的力量，
忍受苦难的力量，
忍受苦难的力量，
忍受一切羞辱的力量，
忍受一切羞辱的力量。
所以主耶稣的高度乃至于他对人深度的爱，
所以主要说的关都是在乎他对人真心的爱。
我记得有一次在协助国中班的学年会的时候，
还记得有一次我在协助国中班的学生年会的时候，
那时候带诗颂的一个姐妹啊，选了一首诗歌，主题叫做《我是谁》。
那当时带诗颂的这个姐妹经了一个主题是我是什么人，
这个歌词的内容真的是触动我的内心了。
这个歌词的内容真的是靠着我的心，
他这个歌词内容是在跟主耶稣的一个对话。
这个歌词的内容是跟主的一个对话。
那这个歌词是这么写的，
这个歌词是这样写的，
他说我问主爱我有多么深，
讲我问主爱我有多深，
为什么爱我能够一直到永恒呢？
为什么爱我一直到永恒呢？
主说他爱我们这么样的深，
主说他爱咱这么样深，
于是他展开了双手钉在十字架上。
就这样他展开了他的双手钉在十字架上。
他说我不禁问我到底是谁，
说我忍不住来问我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他如此对待我，
为什么他这样来对待我，
我到底是谁，他竟然为我钉在十字架上，
我到底是什么人，他竟然为我钉在十字架上。
为什么他毫无保留的借着他的流血牺牲成全了这份救恩，
为什么他毫无保留的成全救恩。
我到底是谁？他为什么无怨无悔的一直要往着哥哥他钉十字架的路上？
我到底是什么人？一直要去哥哥他要哄钉在十字架顶。
我到底是谁？他竟然为了我喝尽了这一切的苦杯。
我到底是什么人？他竟然为了我饮尽了这一切苦杯。
歌词的最后是这么写的。
歌词的最后是这样写的。
这份爱融化了我一切的疑惑。
这份爱融去我一切问题。
我甘愿一生要为他而活。
我甘愿一生为伊来活。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的生命能够深刻感受主耶稣对我们如此的爱，
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的生命可以深刻感受到主对我们的爱，
我们的侍奉就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们的侍奉就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所以保罗的一辈子他没有办法忘记主对他生命是如此的爱他。
所以保罗一世人都没办法忘记主是怎样爱他。
加拉太书的二章二十节他怎么说到，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这样说到，
我已经以基督耶稣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我已经跟主耶稣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了，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着信主而活，
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为信主来活，
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他是爱我为我来舍己。
所以当我们能够经历如此深度的爱，
当我们能经历这样深的爱，
就自然能够造就出我们高度的服事来，
就自然能造就出我们高度的服事。
很感谢主，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主耶稣所爱的弟兄姐妹，
感谢主，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主耶稣所听的兄弟姐妹，
他们也都很愿意的把自己的一生能够奉献在主的面前，
他们都很愿意将自己的一世人奉献在主的面前。
很多弟兄姐妹的背后都有主耶稣爱他们的故事，
很多兄弟姐妹背后都有很多主耶稣听他们的故事，
这个故事都是经验了主深度对他们的爱，
在故事都是经历了主对他们真心的爱。
很感谢主，我在神学院这三年期间，
感谢主，我在神学院这三年里面
接触很多的神学生，
有接触很多神学生，
我常跟他们说你们是有故事的人，
我常常跟他们说你们是有故事的人，
故事的背后是主耶稣这份爱开始展开了我们服事的一个工作，
故事的背后是主要说因为我们展开了这个故事的，
所以我说你们未来的服事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一定要回到那个初衷，
所以未来不管你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一定要回到那个初衷，
因为这种爱会成为我们一种力量，
因为这种爱会成为我们的一种力量，
去面对苦难的力量，
来面对苦难的力量，
去面对我们可能在服事当中受到别人责难的力量，
来面对在苦难当中让人接受的这个力量，
去面对很多我们无法解释但是出于我们对神的一片真诚的事情，
来面对说我都解释，但是处理心这一片这个精神，
它会成为我们服事的动力，
也成为我们服事的动力。
每当我换了教区教会到一个教会第一篇道理都是自己在侍奉当中的一个见证分享，
大概换了教区换了教会头一篇道理都是
就是进神学院的那一段的经历了，
就是你去神学院的那段经历，
因为我会不断让自己去回想当初的初衷是什么，
因为不断让人回想当初的初衷是什么。
其实我在那一届我算是第二次征召，
在那一届我是第二届来征召，
那时候是教区推荐了我要去考试，
那届是教区推荐我去考试，
后来我一直硬心我觉得我不适合，我没有准备好，
后来我一直耐心，我感觉我不适合，也没准备好
很多的传道鼓励，后面是我父亲的鼓励，
很多团队的鼓励，后面也有我爸爸的鼓励，
我父亲跟我谈了两个小时的时间，
我的父亲跟我说了两点钟
我却无动于衷，
我却无法改变我的意思，
就在截止报名的前一天，
就在截止报名的前一天，
我的父亲竟然从教会拿神学院的报名表放在我的书桌上，
我的父亲竟然将神学院的报名表放在我的桌子面上，
我坐在我的书桌看这个报名表，我挣扎了很久，
我在我的桌子上看到神学院的报名表，我真的想很久，
我觉得这条路是我从来想都没有想过的，
我感觉这条路是我想都没想过，
我也觉得我真的是非常的不适合，
我也感觉我真的是非常的不适合，
但是父亲的如此的鼓励，好多传道人的期待。
但是爸爸的鼓励，真多传道人的期待。
如果是一个孝道，如果让父亲能够借着我的报名得到了一世的安慰，
那是要真正的友好，会当因为我的报名，好来我的父亲欢喜。
带着一种反正报名也不见得考上的心态。
带着一种反正报名嘛，不一定会客气。
就这样报名啦。
就安尼报名咯。
这个当中，神开始在做工了。
这里的神开始在做工。
一直到我在准备神学院的一个考试的时候，无意间翻到了以赛亚书的53章。
一直到我来传新学院的考试的时候，看到了以赛亚书的一个篇章。
所以整个53章的内容深深的吸引着我。
整个这个53章的内容深深吸引了我。
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53章。
来看以赛亚书的53章。
我们来看第一节，我们来看到第六节。
人对第一节看到第六章，
以赛亚书53章来看第一节。
以赛亚书53章看第一章。
第一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将形美容，我们看见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经常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顾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那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歧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当下，主的灵深深的激励着我。
亲爱的兄弟姐妹，在当下，主的灵深深激励了我。
我读到了第四节的时候，我的眼泪已经沾湿了所有的圣经。
我读到第四节的时候，我的眼泪已经将我的圣经都抹干了。
里面有一个声音不断的告诉我，
里面有一个声音不断跟我说，
我立志为你舍命，你的生命活到现在，你究竟为我立志过什么？
我立志为你你的生命活到今天，你究竟为了我，
我为你舍弃过一切，
我为你舍弃一切。
你为我舍弃过什么？
你为我舍弃叫什么？
哇！我当下灵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责备感。
我当下灵里面有真大责备感，
既感动又责备，
更加感动嘛，真责备。
哇！我的心跳跳得非常的快，
我的心跳跳得非常的紧。
我当下跪下祷告，
我当下跪下祈祷，
仿佛站在十字架面前。在当中受到阻碍的激励，
跟那徛伫咧十字架面，十字架面前，奉主的爱来激励。
所以当下主的爱融化了我里面的自私，
当下最爱融去了我里面的自私，
也战胜了我里面的恐惧，
嘛战胜了内底的恐惧。
非常的奇妙，祷告里面的声音改变了，
非常奇妙，祈祷内底的声音改变了。
我不断的发出主啊，我是愿意的。
我不断发出主啊，我是愿意的。
主啊，我在这里求你来差遣我。
主啊，我伫家求你来差遣我。
祷告结束，我好惊讶。
祈祷结束，我真。
我很惊讶，
我就惊讶，
完全违背我个人的意愿，
完全违背了我个人的意愿。
这就是主的爱，主爱的激励，
这就是主爱的激励。
曾经有一个传道人，后来跟他聊聊到他献身的经历。
曾经有一个传道人，后来跟他讲讲到一个献身的经历。
我听到了他在读神学之前，他的工作、他的收入是非常的优渥。
我知影伊伫咧读神学院进前，伊的工作、伊的收入是非常的好的。
他后面却愿意舍弃这一切来献身当传道。
后来伊愿意舍弃一切来献身做传道。
我跟他讲说，传道你不简单呢。
我讲传道你真不简单。
他突然回我一句话：“传道你错了。”
伊回我一句话讲：“传道你唔对了。”
不是我不简单，是主耶稣不简单。
唔是我不简单，是主耶稣不简单。
我过去是一个视钱如命的人。
我过去是看钱，亲像家己性命的人。
我过去是一个贪爱世界的人。
我过去是一个贪爱世界的人。
我是看重属世胜过属灵的人。
我是看属世赢过属灵的人。
因着主耶稣爱的拣选，
因为主耶稣爱拣选。
他激励了我，改变我生命的价值观。
伊激励了我，改变了我价值观。
主耶稣不简单，
主耶稣不简单。
哇！我听了觉得感同身受。
我听了感觉非常有感觉。
所以，当我们能够经历主深度的爱，我们就能够发展出高度的服事。
当然，会当经历了主耶稣深深的爱，就会当发展出家己的高度的服事。
第三个，主耶稣的高度来自于他的温度。
第三个主要所谓宽度是来自伊的温度，
对人的怜悯的态度，
对人怜悯的态度。
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请参考第十九章。
那你看路加福音十九章，
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我们来看第十节。
路加福音十九章来看第十节。
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来看第十节。
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十节。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好，我们都知道。这个事迹是谈的，就是撒该信主的过程。
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是说撒该信主的经过。
这边特别提到主耶稣来到耶利哥只有两个目的。
主要说来到耶利哥只有两个目的。
如果按照对观福音来讲，他生病就来过一次。
按照这个对观福音来讲，他生病来过两次。
第一件事是十八章里面让这个瞎子得医治得看见。
头一件代志是伊，让这个车门得到医治。
第二件就是拣选撒该住在撒该的家里面。
第二个就是拣选撒该住伫咧撒该因家。
那除了这两件，圣经没有记载耶稣到耶利哥说了什么，做了其他的事情。
除了这两件以外，圣经无记载耶稣来到耶利哥做什么代志。
所以可见主耶稣来耶利哥，他是有目的的。
所以主耶稣来到耶利哥是有目的的。
所以十九章的第十节说，人子来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所以第十节讲，人子来为了要找找拯救世上的人。
我们知道当下人眼中的撒该是一个丧失人性尊严的人呢。
我们知道当下撒该是丧失了人性尊严的人。
没有错，撒该可能因着讹诈别人的钱，他成为富足的人。
撒该因为骗人的钱，成为了富足的人。
我想他的人生不快乐，他的人生是非常的寂寞。
他的人生是不快乐，真寂寞的。
他不仅做税吏，还做到税吏长。
他不仅做税吏，还做到税吏长。
所以他的人生是受到排挤的，他的工作被当时的犹太人视为罪人，
他是给当时的人看作是罪人。
如此人看待他，但是神眼中的撒该是什么样的人呢？
人这样看他，但是神眼中的撒该是怎样的人呢？
所以在第九节说啊，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
第九节讲到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所以撒该再坏，他在失落还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所以撒该又怎样坏，他这个失落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所以神还是顾念着他的子民啊。
所以神也是顾念他的子民。
所以撒该的价值不是在于他有没有钱。
所以撒该的价值不是在乎他有钱吗？
有没有地位？
有地位吗？
他乃是神的儿女，是他人生最大的价值。
他是天父儿女，是他人生最大的价值。
我们看到在撒该要接触耶稣的时候，
看到撒该要接受耶稣的时候，
撒该知道他没有办法拥挤到耶稣那里。
撒该知道他没办法挤到耶稣那里。
他爬到桑树，知道耶稣必会经过这个地方。
他爬去树上，知道耶稣的确会经过这个地方。
有时候我读着读着觉得很不可思议。
有当中我读着读着感觉真不简单。
为什么耶稣的一句话能够彻底翻转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价值？
为什么耶稣一句话会当彻底改变一个人的价值？
我们看见当主耶稣走到撒该所爬的树下的时候，
我们看到主耶稣走经过撒该那丛树的面顶，
就是突然停下来了。
主耶稣熊熊停下来，
就是仰着头看着撒该说：“撒该，快下来！”
从头仰过去看，讲：“撒该，紧下来！”
今夜我要住在你的家里。
今天我得靠到底来你出来。
我想当下的撒该里面会有很多的疑问呢、啊。
当下撒该应该有真多问题。
主耶稣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主耶稣哪会知影我伫家？
主耶稣怎么知道我叫撒该？
主耶稣哪会知影我叫撒该？
主耶稣怎么愿意住在我的家里面？
主耶稣哪会愿意住伫咧阮兜呢？
主知道他的名，知道他的需要。
主知影伊的名，知影伊的需要。
主更要住在他的家里。
主更加爱住伫咧伊的厝内。
所以我在想，为什么这么一句有温度的话，对撒该的一生有如此大的改变？
所以我在想，这么有温度一句话，对撒该的人生有这么大的改变。
这个当中还有一段之后，他就当众宣告。
这个事情之后，他就当众来宣告。
说我把一半分给穷人，讹诈谁还他四倍。
说我将所有一半给剩下人，我都骗了谁，我都还他四倍。
那他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
他经过了什么事？
就是第七节啊。
就是第七章。
我们来看第七节。
来看第七章。
众人看见都是向议论说，他进到罪人的家里去住宿。好。我想议论当中，耶稣听见了，撒该也应该听见了。
想讲这个议论当中，耶稣听见了，撒该也听见了。
我想这个一份的感动从他内心当中涌出来了。
我想讲这个感动就伊的心内就 造出来了。
耶稣既然为了接纳我这个罪人，为了住在我的家里面，
耶稣为了接纳我这个罪人，住在我的家，
主要是为了我受到别人的议论啊。
耶稣为了我受到别人的议论。
如果你是撒该，你不感动吗？
可是你是撒该，你不感动吗？
他就当下宣告，我把一半的都分给穷人。
伊就当下宣告，我将所有一半给善恰人。
我儿子也就还他四倍。
我诈骗你要想，我就还你四倍。
他是公开承认他过去所做的恶事。
伊是公开承认伊过去所做的歹代志。
所以当下我们可以说他是宣告破产了。
当下一旦恭喜伊是宣告破产。
而且他赔偿的数目是超过了律法对当时的要求，
而且伊赔偿的数目是超过了律法对当时的要求。
所以主耶稣先接纳他，主耶稣再挑战他。
所以主耶稣先接纳伊，再来挑战伊，
给他希望，给他期待，
给伊希望，给伊期待。
撒该当下的心被摸着了，
撒该当时的心被摸着了，
他的改变就跟着来，
也改变就来了。
原来当一个人真正被理解、被读懂的时候，
原来当一个人被理解、被知影的时候，
他自然能够敞开心胸来接受别人。人的爱，
伊自然会当拍开家己心门，好来接受别人的爱。
所以我们可以从撒该的改变这件事情，
所以会当为撒该改变这件代志。
我们看见了主的爱，
会当看到主的爱，
也看见了撒该内心深处有极大的渴望，是受到别人的接纳。
嘛，看到撒该内心有真大渴望是接受受到别人的接受。
在被接纳所讲出的话，既然带有医治的作用。
从接纳所讲出话，竟然有医治的作用。
我们来看箴言第十二章。
我们来看箴言十二章。
箴言的第十二章。
箴言十二章。
十二章，我们来看第十八节。
十二章看十八章。
箴言十二章来看第十八节。
箴言十二章十八章。
十八节说话浮躁，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好，圣经特别提到，人的话具有破坏性，不就是具有造就性？
圣经讲人的话有破坏性，
所以我们的话，智慧的舌头，对人的内心来讲，听了他能够有被医治的过程。
所以人的话，智慧人的舌头是有医治的作用。
但是浮躁的话，如刀刺人，它具有绝对的伤害性。
但是这个浮躁的话，亲像刀来刺人。
所以我们的话能够造就人，我们的话也能够使人跌倒。
所以人的话，一旦造就人，也一旦好人来跌倒。
我们看见主耶稣一句有温度的话。
我们看主耶稣一句有温度的话。
撒该因着这一段话，他的生命被改变了。
撒该因为这段话，因他的生命被改变了。
因着主的爱，融化他一切生命过去的自私。
因为主的话来引起了他一生。一生的主书，
主的爱让他卸下他过去的包装，坦然的来面对真实的状态。
主的爱让他放下了他整世人的这个包装，坦然的面对这个救恩。
所以我们看见主的高度，乃至于他对人爱的温度。
我们看到主要所有的关度是来自他对人的温度。
所以今天在我们人与人服侍这个当中，我们的话要有具有温度啊，
所以人跟人的合作之间，我们的话要有温度，
我们才能够在很多的事上显出我们服侍的高度来，
在让在真多合作面顶显出我们的高度来。
第四个，耶稣的高度来自于他的宽度。
第四个，耶稣的宽度来自他的宽度，
他饶恕人的态度，
他饶恕人的态度。
我们来看 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马太福音的第五章，我们来看第四十四节。
马太福音第五章来看第四十四节。
马太福音的五章四十四节。
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
四十四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其实当下为什么会有这一段话的出现呢？
当下为什么有这段话会出现呢？
因为第十三十八节哈，
因为三十八节
啊，主耶稣告诉他们，
主耶稣跟他们讲，
他说啊，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
讲如果有人打你的正面，
也转过来把你的左脸由他打吧。
你嘛挖过去就好，左面嘛好一打。
当然这个教训在当下听的人是不能够理解的。
当然这个教训在当下所听的人是不能理解。
那你信了之后，老师是被人被欺负的份吗？
感觉基督徒是被人欺负的吗？
主耶稣才直接告诉他们，
主要说才直接跟他们讲，
他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
说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祈祷。
如果我们只爱那爱我们的人，那跟一般的人有什么差别呢？
可是我们只爱自己爱的人，那 安尼甲一般的人有啥物无？
但是我们能够爱那些你的敌人伤害过你的人。
但是咱会当爱你的敌人伤害过你的人。
甚至为那逼迫你的来祷告。
甚至为那逼迫你的祈祷。
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这是一个真难的代志。
好像你的脸被打了，你说我的脸继续让你打。
刚刚你的脸红拍。继续给伊拍。
那对于我们来讲，这个教训是很难吞下去的。
对咱来讲，这个教训是真歹吞落的。
但主耶稣用他的一生也来落实了这个圣经的教训。
但是主耶稣用他一生来落实这个教训。
也就是最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事情。
嘛，就是最后伊被钉伫咧十字架顶这个代志。
所以从路加福音的23:34怎么说呢？
所以对于路加福音23:34安怎讲呢？
他被高举在十字架上。
用高举伫咧十字架顶，
底下是伤他、定他、审判他的人；
下骹是伤伊、定伊、伤害伊的人；
甚至鞭打他、吐他口水的人；
甚至拍伊、喷伊嘴软的人。
但是主看见他们，却对天父做了这样的祷告。
但是，主看，主要说看到因。就对安尼祈祷，
他说：“父啊，赦免他们。”
讲悲啊，下边因，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因为因所做，因无知影。
所以从这一段里面，主耶稣要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
所以对这段来底，主要说要教导咱非常重要的
道理。仇恨会彼此带来对立，
修行会彼此带来对立，
饶恕才能够带来释放，
饶恕才能带来逃亡
啊。有一个传道讲了这么一段话了哈，
有一个传道讲一段话，
他说宽恕过去对我们伤害的人，
讲宽恕咱过去对咱伤害的人，
是一件极为不合理的事情，
是一件真不合理的代志，
因为他对我怎样，我应该也对他怎样啊，
因为伊对我安怎，我应该嘛对伊安怎，
他伤害我，我却要宽恕他，是一个不合理的事情呐、啊。
伊伤害了我，我却要宽恕伊是不合理的。
但主耶稣在十字架却做这样的祷告，
但是主耶稣伫咧十字架顶却做安尼。
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下面因为因所做，因无知影。
所以说，也何等期待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来效法他。
主要说嘛，真期待让你到你这里世间来效法伊。
我们看主耶稣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
那你看主要说对咱的期待是什么？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六章。
那你看路加福音第六章。
第六章来看36-37。
第六章，咱看36-37。
路加福音的6:36-37。
路加福音第六章36-37。
36节，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好，所以36节说啊，你们要慈悲，像你们天父慈悲一样。
上次老师讲，你爱慈悲，亲像你的爸慈悲同款。
哪一个父亲不期待自己的儿女像他一样呢？
那多一个爸母无希望伊的儿女亲像因同款。
所以我们的天父慈悲，他也期待我们跟他一样。
所以咱的天父慈悲，伊嘛期待咱甲伊同款。
那他期待我们怎么样呢？
伊期待咱安怎呢？
接着上节这节说，他提到我们两个不要做的事，一个要做的事。
上节就讲到，两个唔通做嘅代志，甲一个爱做嘅代志。
一个不要论断人，
一个无卖论断人。
我们常常被论断，
咱常常被论断，
因为无形中我们常常也论断别人。
因为无形中嘛，那常常论断人。
第二个不要定罪，
第二个唔通定罪。
我们常常被人定罪，
咱常常被人定罪，
因为无形中我们常常无形当中也定了别人的罪。
无形当中嘛嘛上。凶了定人的罪，
所以主耶稣要我们不要做的事，我们常常做啊。
所以主要说爱咱卖做，咱定定去做。
但是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做不到。
但是耶稣要咱做的代志，咱却做不到。
那主耶稣怎么说呢？
主要说安怎讲呢？
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啊。
你那饶恕人，就的确蒙饶恕。
那什么叫做饶恕？
什么叫做饶恕？
我们看那个小字，
我们看这个细字。
饶恕原文叫做释放。
饶恕原文做逃亡，
所以饶恕不是忘记啊，
饶恕不是忘记。
有时候我们在访问的时候，
有当中咱在访问的时阵，
因为平常要访问只有家中的年长者，
因为咱要访问厝内的年长者。
当然我们都是去倾听嘛，
当然咱拢是去听。
我记得大概我过去做牧的教会啊，因为年长者比较多哈。
过去我做牧的教会，因为年长者较多。
有时候三个月我们就会轮到一次哈。
有当中三个月就会轮一届。
我们就听到很多年长者在讲，哎呀，传道我跟你讲哦。
就听到真多，年长者讲，
过去那个谁谁谁对我怎么样？
过去迄个什么人对我安怎？
我都已经忘记了，忘记了。
我拢已经袂记得了。
啊，下次再去的时候，传、哦、道我跟你讲哦。
我刚一个去的时候，传道我跟你讲。
那个信徒以前对我怎样怎样怎样怎样？
讲迄个什么人对我安怎？
你不是说都忘记了吗？
你不是讲拢袂记得吗？
怎么每次一直在倒带呢？
为什么大概拢讲同款呢？
每次传道了，你又再复习一次。
啊，传道来一个复习一届。
所以你要饶恕一个人，忘记是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你要饶恕一个人袂记得是无可能的。
饶恕不是忘记，
饶恕不是袂记，
而是愿意放弃追讨别人过犯的一种权利啊。
是放弃了对特别人的权一种权利。
所以当我们释放了他，我们自己也同样被释放了。
所以当然掏棒了伊，咱家己马红掏棒了。
你看夫妻之间如果有那个结在那个地方，
啊，某之间开始有这个结在迄个所在，
我们想说我就不要跟你讲话，我要跟你冷战。
我想讲我不要跟你讲话，我要跟你冷战。
冷战我就是处罚你，
我就是要来给你处罚。
没有错，你处罚他，你自己也被处罚。
唔对，你处罚伊，你家己嘛好处罚。
你看到你的另外一半，你就很痛苦啊！
你看到你的另外一半，你又感觉真痛苦。
你觉得我要惩罚他，你自己被惩罚。
你感觉你被你爱惩罚伊，你哄家己哄惩罚。
如果同工之间，
同工之间，
哦，如果他来，我就不来。
告诉伊来，我就不爱来。
有一次，我听到一个传道人在交接了哈。
我听到一个传道人在交接。
啊，那是很乡下的地方。
嘿，真真卡的所在。
那信徒大概只有十几位，
信徒大概有十几位呢。
刚好我在旁边听到他们交接的内容，
我伫边啊听到因交接的内容。
传到目前哦，信徒大概有十位了哈。
共团队目前信徒大概有十位。
因为这个上个礼拜后来有一个信徒丧礼，所以剩九位已经过世了，剩九位。
因为顶礼拜有一个信徒的丧礼，所以剩九位。
啊，可是实际聚会的大概只有这个。八位哈。
是这主会大概只有八位。
啊，不是九位，怎么只有八位？
不是高位，那也只有八位。
因为有信徒哦，这个来聚会他就不来了。
因为有信徒这个来主会，伊就不爱来。
哦，所以怎么算呢？大概就只有八位啊。
所以阿拉省大概就是八位。
我们可能想说哈、哦，我来聚会，你来我就不来。
讲来主会你来，我就不爱来。
我就是跟你冷战，我就是让你很不舒服。
我就是要甲互你无爽快。
你觉得好像这个当中让他很不舒服，自己也很不舒服啊。
你感觉这个状况让他不爽快，你自己也不爽快。
就总觉得你释放别人，自己也同时被释放了。
所以来掏棒别人，自己也被掏棒。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要懂得彼此饶恕宽恕。
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事里面要互相来饶恕。
在服事当中我们要懂得彼此来认罪。
在服事里面要彼此来认罪。
当我们侍奉当中有这样的宽度，就自然侍奉当中就显出我们的高度来。
当我们侍奉里面有这样的宽度，就这样就有这样的宽度，
我们的侍奉就能够越侍奉越甘甜。
我们的侍奉就能越侍奉越甘甜。
所以耶稣服事的高度在于他的态度。
所以耶稣服事的高度在他的态度，
他的谦卑，他的顺服，
他的谦卑，他的顺服。
耶稣服事的高度乃至于他的深度，
耶稣服事的高度来自他的深度，
他爱人以及他舍己的态度，
他爱人以及他舍己的态度。
耶稣服事的高度乃至于在于他的温度，
耶稣服事的高度来自他的温度，
一种怜悯与对人的同理心，
一种怜悯跟人对人的同理心。
耶稣服事的高度在于他的宽度，
耶稣服事的高度来自他的宽度。
懂得饶恕更懂得得到释放，
怎样了解更加怎样安怎得到逃棒。
所以恳求主能够让我们在侍奉当中，
所以恳求主会让我们在侍奉里面，
我们不仅能够来负主恶，
我们会当负主的担，
我们都能够学习主的样式，
会当学习主的样式，
能够活出谦卑以及柔和的生命来，
会当活出谦卑柔和的生命来，
一起来同